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7月1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给小信者的一堂课，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关于我们是否要赞美神这件事，并非凭我们自己的意见来做决定。虽然十诫当中没有明文规定你要赞美神，不过赞美的确是神最应得的。每一个人作为神恩惠的分享者，特别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赞美神，这是合宜的。确实，我们没有权威性的规定要我们每日赞美神，我们没有留下诫命的记录，特别规定应在某些时刻进行歌唱和感恩。但是写在心上的律法仍以神圣的权威在教导着我们，赞美上帝是正确的。这个不成文的命令具有同样的力量和权威，就如同它被记录在石板上，或从雷鸣的西奈山顶传给我们一样。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赞美神。你们这些总是忧伤的人啊，不要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是无罪的，不要以为你们不用赞美诗歌就能够履行对神的本分。赞美神是你们的责任，只要你们活着，就应该要被他的爱所约束，要称颂他的名，这是合宜的，也是美好的。这不仅是一项令人愉快的活动，更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绝对的本分，就是要赞美神。经文教导我们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此，你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啊，停止忧伤吧，别再把竖琴挂在柳树上了。你们有责任弹奏他们，发出最响亮的乐声。你们若停止赞美神，就是有罪的。你们蒙福就是为了能够赞美他。如果你们不赞美神，就是没有结出这位属天的农夫期望能够从你手中得到的果子。所以神的儿女们，尽情地去颂赞他吧，每天早晨的黎明就献上你感恩的歌声，每天晚上也让夕阳伴随着你们的歌声西下，用你们的赞美环绕大地，用旋律的氛围包围着它，这样神自己就会从天上垂看并接纳你们的赞美。虽然程度不同， 但本质上和基路伯、撒拉弗的赞美都是一样蒙神悦纳的。不过使徒保罗在这里的赞美似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别人，为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无知地问，为什么保罗如此关心这些圣徒的救恩和他们信心的成长呢？我要提醒你们，这是一个秘密，只有那些生养和抚育过孩子并且因而爱他们的人才会知道。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建立了教会，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他属灵的后裔，借着神口中的话语还有圣灵大能的帮助，他们从黑暗当中被带出来，进入了奇妙的光明。那些拥有属灵儿女带领众多儿子归向神的人就能够告诉你，一位属灵的父亲他所怀的那种关切之情，甚至于超越了母亲对他婴孩所流露的温柔慈爱。使徒说，是啊，我对你们一直温柔慈爱，如同养育的父亲一样。在另外一处说，他为他们的灵魂经历了生产的痛苦，这是受雇的牧师所不知道的秘密，只有神亲自任命并且差派去做工的人，只有舌头曾经被祭坛上取下的红炭触碰过的人才能够告诉你，在人们归信之前为他们的灵魂而痛苦挣扎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当看见他们灵魂的劳苦能够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显出救恩的时候，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充满荣耀的感受是何等宝贵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刚才我已经向你们提出了两个从经文当中自然产生的想法，现在我就直接进入今天讲到的主题了。使徒保罗感谢神，因为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已经大大的增长。我先不讨论经文的其余部分，而将引导你们专注在信心增长这个主题之上。信心是有程度之分的。首先，我要来谈论小信所带来的不便，其次是关于促进信心增长的方法，第三则是如果我们勤于浇灌和培养，信心必定就会达到某种高度的成就。第一点，首先谈到了信心薄弱所带来的不便。当心灵当中开始产生信心的时候，它就像一粒芥菜种。救主说过，这是最小的种子，但是当神的圣灵喜悦用他恩典的露水滋润他时，信心就发芽成长，并且开始扩展蔓延，直到最终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当信心在心灵当中开始萌芽时，他仅仅是仰望耶稣，那时或许仍然有许多的疑云笼罩，眼睛也极其昏暗，以至于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看见他。当信心稍微增长时，他就从仰望基督提升为来到基督面前。那个本来站得远远的仰望十字架的人，会渐渐地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跑向十字架。或许他并不是跑着过去的，而是需要被牵引才能够爬到那里。但即使这样，他也是一瘸一拐地努力靠近救主基督。但是等到他做到这一点之后呢，信心就会再前进一些。他懂得抓住基督，开始看见基督的卓越，在某种程度上将他归为己有，认为 他是真正的基督，一位真正的救主，并且确信他配得这一切。当信心做到这些之后呢，他就更进一步，他会依靠基督，依靠所爱的主，将一切忧虑、悲伤和痛苦的重担都卸在这一位蒙福的肩膀上，并且让所有的罪都淹没在救主宝血的伟大红海之中。而信心还能够再进一步，因为既然已经看见并且奔向他，而且还抓住了他，依靠了他，接下来信心便以谦卑但是确信的态度宣告对基督和他所成就的一切都有份，然后单单依靠这一点，将所有这一切当作自己所拥有的，信心便达到了完全的确据。而在天堂之外，没有什么状态比这个状态更让人狂喜和蒙福的了。但是正如我在开头所说的，信心起初是非常的微小，而且有些基督徒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小信的状态。如果你读过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就会注意到他提到很多小信的人物，像是我们的老朋友踌躇，他一路都撑着拐杖走向天城，直到过约旦河的时候才把拐杖丢下。还有一位小若心，他带着软弱的心一直走到河边，然后才把他丢弃，还吩咐要把他埋在粪堆当中，免得有人承继了他。还有一位惧怕先生，他常常会被一根稻草绊倒，而且看到一滴雨水就会害怕，因为他以为天上的洪水就要倾泻在他身上了。你们还记得沮丧先生和恐惧小姐吗？他们被关在绝望巨人的地牢里太久，几乎都要饿死了，只剩下一副皮包骨。还有可怜的若心先生，他被带进了宰善巨人的洞穴，正要被吃掉的时候，大心刚好出现来解救了他。约翰·班扬是一位非常睿智的人，他在书当中刻画了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因为在现实当中就有这么多种人。书里面并非只有一个踌躇先生，而是有七八个生动的人物，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其中的一类人，而且他认识许多走在同样一条道路上的人。我毫不怀疑，今天在我的面前就有一大群这样的人。现在，让我来和你谈一谈小信所带来的不便之处。小信第一个不便之处就是，虽然他总是确信天堂的存在，但却很少这样想。信心小的人和信心大的人都一样确信有天堂。当耶稣基督在末日清点他的珍宝时，他会把小珍珠和大珍珠都带回家。即使钻石再小，也因为它是钻石而显得珍贵。信心也是一样，只要是真实的信心，无论它是多么的微小，基督永远都不会失去他王冠上最小的一颗宝石。小信的人总是确定能够上天堂，因为小信者的名字也记在永恒的生命册上。小信的人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神拣选了。小信者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是的，他的代价和信心大的人一样多。救赎的代价是每人一舍客勒，是每一个人，无论大或小，无论王子还是农夫，都要用一舍客勒来赎回自己。基督同样用他最珍贵的宝血买赎了所有的人，无论大或小。小信的人总是确信能够上天堂， 因为神已经在他的心里动了善功，而且神会使这善功延续下去。神爱他，也会爱他直到最终。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冠冕，绝对不会让那冠冕一直挂着没有人戴。神已经为他在天上建造了房屋，也绝对不会让房屋永远空着没有人住。小信的人总是安全的，但他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遇到他，有的时候他会害怕地狱，常常担心神的愤怒还会停留在他的身上。他会跟你说，在生命之河另一边的美好国度，怎么可能是像他这样卑微渺小的人可以去的呢？有时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不配，有时候则是因为神的事太过美好而不像是真的。他说，或者他认为这些事不太可能会临到像他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担心自己不是被拣选的人，有的时候又担心自己没有被正确的呼召，也没有正确的来到基督面前。还有时候他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最后一刻。即使你消除了他1000个恐惧，明天他一定还会有新的恐惧，因为不信正是你所无法摧毁的东西之一。约翰·班扬说，不信它就像猫一样，有好几条生命。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杀死它，但是它仍然活着。它是那些有害的杂草，即使被焚烧过，仍然可以沉睡在土壤之中，只需要一点点鼓励就能够再次生长。现在我们来看看信心大的人。他确信能上天堂，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他爬上皮斯加山顶，眺望远方的景色。他甚至在进入珍珠门之前就品尝了天堂的奥秘。他看到了铺着黄金的街道，他看到了天城的墙垣，根基都是用宝石砌成的。他听到了得荣耀者的神秘音乐，并且在地上就开始闻到天堂的香气。但是可怜的小信者却几乎不敢看着太阳，他很少看到光，他在山谷当中摸索。虽然一切都安全，但他总觉得自己不安全，这是小信者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是，小信者虽然总是拥有足够的恩典，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就是给小信者的应许，但是他却从不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恩典。他会拥有足够的恩典带他到天堂，连信心大的人都不会比他拥有更多恩典。最伟大的圣徒进入天堂时，发现自己是空着钱包进去的。他到达那里时，已经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玛纳就停止供应了。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进去。当旷野的玛纳停止降下时，他们才开始吃那地的粮食。但是小信者总是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恩典。你看到他陷入困境，他说，哦，我永远不能够把头维持在水面上。但感谢神，他永远不会沉默。如果你看到他兴旺发达，他就担心自己会变得骄傲自大，像巴兰一样偏离正路。如果你发现他被敌人攻击，他连说3个字来激励自己都几乎说不出来，就任由敌人攻击他。如果你发现他正在为主耶稣基督打仗，这个好人会紧紧地握住他的剑，但是他的手臂没有什么力气能够用力地挥剑，他能做得非常有限， 因为他害怕神的恩典对他来说不够用。而另一方面，信心大的人却可以震动世界，他哪里在乎什么麻烦、试炼或责任啊？那位帮助他的人也扶持他渡过难关，并且使他得胜有余。如果神命令他，他就会单枪匹马面对一支军队，而且可以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他不担心缺乏力量，他凡事都能做，或者承受一切的苦难，因为他的主与他同在。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的膀臂总是够用的。他践踏仇敌，每天的呼喊都像底波拉的叫声，说：哦，我的心啊，你已经践踏了敌人的力量。小信的人也可以践踏力量，但他却浑然不知。他杀死敌人，却没有足够的眼力去看那被杀者。他常常用力击退敌人，却以为他们还在。他召唤出千万个幻影，当他击溃了真正的敌人之后呢，却又制造出新的敌人，并且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幻影而颤抖害怕。小信的人必定会发现，他的衣服不会变旧，而他的鞋子也如铁似铜，他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但是一路上他都会抱怨，因为他以为衣服会变旧，脚会起泡疼痛，他害怕这一天对他来说太过沉重，当天的灾难将会超过他所拥有的恩典。是啊，小信真的是很不方便的事，因为小信会把一切都扭曲成为忧伤和悲痛。此外，小信的人还有一个令人难过的缺点，就是当他受到强烈的引诱去犯罪时，会很容易跌倒。信心大的人却能够坚强地与仇敌征战，当撒旦来引诱他的时候说：如果你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我们说：不，你不能够把这一切给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是我们的了。他又说：不过你们是贫穷、赤身露体，而且可怜的。我们对他说：是没错，但这些东西仍然是我们的。贫穷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缺少世上的财物也是有益的，不然我们的天父早就已经把那些都赐给我们了。撒旦说：哼，你们这是在自欺，你们在这些事上并没有份。但是如果你们愿意侍奉我，我就会使你们在今生富足快乐。信心坚强的会说：要我侍奉你，你这魔鬼滚开吧，你要用银子来引诱我吗？看啊，神赐给我的是金子啊。你对我说：只要你违背神，我就把这个给你吗？你真是愚蠢。我顺服神所得到的赏赐，比你诱惑我违背神所要给我的一切还要多上1000倍呢。但是当撒旦遇到小信者的时候，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可怜的小信者会非常害怕自己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基于这个假设，很容易就跳下去了。撒旦说：你若违背神，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小信者说：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在那些被分别为圣的人当中有份。正因为他的信心微小，因此很容易就会陷入最终。不过同时我也必须指出，我见过有一些小信的人，他们比别人更加不容易陷入最终，因为他们非常谨慎，不敢轻易地踏出一步。 他们害怕走错了路，他们几乎不敢开口，但是他们祷告说：哦，主啊，求你开启我的嘴唇。害怕他们说话时会说错了话，总是担心会在无意之中就陷入了罪里，拥有非常敏感的良心。哼，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人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小信者比其他人更会紧紧地抓住基督，因为一个快要溺水的人必定会死命地抓住木板，随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他就会抓得越来越紧。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小信的人或许得蒙保守而不至于跌倒，但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敏感的良心，而不是因为微小的信心。小心行走，谨慎行事，并不是信心微小的结果。它或许会伴随着小信而生，并且因此可以保护小信者免于灭亡。但是小信本身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它会让人面临无数的诱惑，并且大大的削弱我们抵抗试探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如果那喜乐停止了，你就会变得软弱，很容易偏离正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这一些小信的人啊，我要告诉你们，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对你们是不方便的，因为你们的日子黑夜多，白昼少，你们就像是在过着挪威的年岁，冬天很长，而夏天却很短。你们有许多的哀嚎，但是却很少有欢呼。你们经常吹着悲伤的笛子，但是很少吹响欢呼的号角。唉，愿神能够让你们稍微改变一下调子。为什么君王的儿女要终日哀哭呢？主的旨意并非要你们时常哀伤忧愁。请对你们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给小信者的一堂课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